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0月24号，公元2004年12月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营救丹兹德勒仁波切抗议示威活动将举行到他获释为止。欧洲议会和人权组织谴责德国总理赞成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受到媒体关注。中国去年执行死刑占全球90%。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营救丹兹德勒仁波切抗议示威活动将举行到他获释为止，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旧金山西藏青年会和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西藏协会共同组织下，11月27号在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中国大使馆前进行了烛光游行集会，呼吁中国释放被判处死缓的西藏僧人丹兹德勒仁波切。本月5号继续在旧金山中国大使馆前展开了抗议活动，居住当地的藏人和支持人士、中国和蒙古以及日本人士参加了活动以示支持。在旧金山大学就读的日本学生黑若在集会上表示，能够参与西藏正义斗争的集会抗议活动而感到骄傲，并且会继续的支持和参与呼吁中国释放丹兹德勒仁波切的活动。旧金山大学的中国学生 Kristen Chan 表示，我是第二次参加类似的活动，我虽然是一名中国人，但是始终支持西藏人以和平所争取的自由。中国政府必须停止对西藏人民的镇压，承认西藏的主权归藏人所有。来自蒙古的叉叉在集会上高度赞扬了西藏人民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继续争取自由的精神，相信西藏是一定会获得自由的。昨天在美国旧金山中国大使馆前展开的示威抗议活动，从早上11点到下午5点30分才结束。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展开了营救丹兹德勒仁波切行动周活动，发表的声明中呼吁藏人和支持人士向加拿大中国大使馆通电话，要求中国释放丹兹德勒仁波切。加拿大和中国今天星期一在多伦多召开经济会议的同时，藏人和支持者展开了示威抗议活动。另外，西藏青年会在达仁萨拉继续展开为期2个月的连锁性绝食活动的同时，在印度西藏之友的组织下，上周六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厅向民众放映了一部阐述丹兹德勒仁波切的影片。该影片是由美国制片人伊利诺·伯克和西藏青年次日欧洲制作的。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长代表内阁观赏了影片，制片人次日欧洲表示，制作该影片是他个人为营救丹兹德勒仁波切而进行活动的一部分。他还计划在衬衣、机车、墙壁贴上丹兹德勒仁波切的相片，加强向外界做宣传。另据印度纳普鲁藏印游协妇女会的组织下，400多名当地的印度妇女于今天星期一下午2点开始在地方的议会前展开游行示威，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丹兹德勒仁波切。
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总理施罗德不顾国际各界的反对，在4号星期六表示赞成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他的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德国议会和欧洲议会以及人权组织的强烈批评。根据美联社报道，西德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塔尼科斯女士对媒体表示，德国总理施罗德访华之际不应该忽视议会的观点和对华维持武器禁运的立场。尼科斯说，如果德国总理施罗德出国后对有关问题进行宣布，就意味着他与自己的议会进行对抗，同时会影响到他今后的声誉。尼克斯女士继续表示，这也不是德国民主发展的体现。西德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塔·尼克斯女士强调，欧洲联盟于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遭镇压后，对中国实施军售禁令。 尽管中国自天安门事件后在国内政治领域取得进步，但是中国在政治与公民权方面仍未达到国际标准。因此，施罗德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都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尊重最基本的人权。美联社还报道说，考虑到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西德联邦议会今年10月底一致投票通过继续维持对华武器禁运，其后11月17号欧洲议会也投票通过继续维持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的决策，直到中国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为止。近年来，尽管欧洲和中国间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但是武器禁运问题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最近，欧洲的部分国家，包括法国和德国等国，多次要求解除这项禁令，但是欧洲议会最终还是做出了维持禁令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本月2号星期四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中国领导人将向欧洲各国领导人提出要求欧盟解除对中国军售禁令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需要彻底解决的时候。德国总理施罗德将从今天星期一到8号星期三在中国访问三天，同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举行会晤。本周三，温家宝将访问荷兰，与荷兰首相、欧洲委员会主席以及欧盟对外事务专员会谈，隔天出席在欧盟主席国荷兰海牙举行的第7次中国与欧盟高峰会议，针对加强中欧经济及政治联系交换意见。张启月表示，中国领导人将在上述两个场合中要求欧盟尽早解除军售禁令的问题。美联社指出，中国已成为出资最大的武器输入国，但是中国不能从美国购买先进的武器，因此只能通过欧洲，例如需要同中国加大经贸合作的像德国和法国等的欧洲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上周四说，中方反对将解禁与人权问题挂钩，中国近年来在人权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有目共睹，中欧之间也有定期的人权对话机制。张启月说，我们希望欧洲议会能够从中欧关系的大局出发，为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多做有益的事情。另据中央社报道，25位美国联邦众议员上周五联名致函欧盟轮值主席荷兰外长鲍特，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限制。联名函列举的理由包括，中国人权迄今没有改善，如果对华军售将会造成地区不安定以及会影响美欧关系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受到媒体关注，详细内容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西藏学联主办的西藏大学生印度全国摩托车周游活动今天已进入第5天，活动受到了印度各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摩托车周游活动负责人扎西简措向本台表示，是三名西藏大学生组成的摩托车周游活动途经印度7个城市，已经周游了1200多公里，活动在印度界部、古吉拉特、埃拉巴特等地方受到了各新闻媒体和非官方性组织的关注和支持。扎西简措还表示，当地印度大学生除了达赖喇嘛之外，对西藏问题一无所知，甚至有人说西藏是属于印度国土范围内等，因此他们在这些地区中加强宣传西藏问题的同时，还向民众散发了有关西藏历史和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的宣传文件。他还说，活动者于今天星期一早上开始在印度孟买城市中展开活动，下午还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看中国报道，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张启月在每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拒绝答复记者提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公布每年执行死刑的总人数。对于记者的提问，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张启月拒绝提出解释。尽管中国政府偶尔会公布一些毒品走私犯、严重腐败分子等个别罪犯的死刑，但是始终不公布每年执行死刑的总人数，并且将其列为国家机密。张启月表示，这一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回答。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据一个反对死刑的国际组织估计， 2002年中国共执行了3000人以上的死刑。另据大赦国际组织报告证实，2003年中国共有1060人被处以死刑。美联社12月4号也报道说，一个争取废除死刑的团体指出，中国2004年执行的死刑案件占全世界将近 90% 比例，至少有5000人遭到处决。据了解，被处以死刑的实际人数远远高出这个数字。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旅美中国学者黄子平女士就有关西藏问题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详细内容。
随着西藏问题全球化的同时，中国学者和民意人士开始越来越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同藏人进行接触，相互探讨，合理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源。虽然观点不同，但是其中的见解和体会是值得让关心藏中问题的听众去深刻的思考。旅居美国的中国高级光学工程顾问黄女士，对于西藏人民所遭受的压迫给予理性同情的同时，支持藏人进行抗议游行。
啊，我的感受非常深，就是说从过去呢，是从一种理性上的感受，我知道西藏人民忍受了很大的压迫，受到中共的压迫，有时候呢大家一起游行示威啊，对他们表示支持。
虽然流亡藏人的生活没有像天堂一样美满，而黄女士则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幸福的。
很高兴的能看到藏人在这片自由的土地里面能够真正的开始民主，来说出他们的心声。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印度有的藏人的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不一定是像天堂那么美满，但是在另外方面，我所看到他们是非常自由的、幸福的，以一种愉快的心境，我觉得这是很令人安慰的。
就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黄女士的观点是不要对中共的一党专制抱有任何的期望，因为狼是改不了吃羊的本性，
我们一定不能抱有幻想。中共的一党专政是由他的系统决定的，不是说哪一个共产党人、共产党的领导发善心就可以改变的，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中共很多人把现今中共的这个政治上的情况总是寄希望他政治上会主动的改革，因为他经济上的开放，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也在这里也劝告一些藏人，我觉得他们在这点意义上他们能看得很清楚，中共像一只狼，狼是不会改变吃羊的本性的。而这一点我们汉人和其他的藏人一样，都是受迫害的，都是被中共咬着的羊，而中共就是那只狼。
对于西藏人民寻求的西藏独立，黄女士认为中共没有民主权是谈不上西藏独立的。
我个人是一向这十几年来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促进中国的民主和自由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和西藏争取藏人的自由的那些人们走到了一块儿。那么对西藏的问题，我也注意到在这里很多的藏人都希望西藏能够独立，而这个独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受中共的压迫太甚，独立成了他们从那里面得寻求自由的一个方式。那么我想说的是，我和他们有一块一起有交谈，我很高兴在这一点意识上我们是有共识的。在中共没有民主以前，这是谈不上西藏的独立和西藏的自由的。只有中国真正的民主了，而中国的民主的前提就是中共专制的垮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才有可能看到西藏自由的前提。
中国四代核心人物胡锦涛的执政给许多的西藏人民带来了希望。
以上听到的是由旅美中国学者黄子平女士就有关西藏问题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详细内容，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